约翰一书，第二章1到11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跌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也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阿门。
好，谢谢秀姊妹啊，很清楚地读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读约翰一书第2章了哈。简单的，我们把约翰一书回顾一下啊。这个作者就是约翰啊，耶稣曾经给他和他的哥哥雅各哈起了一个绰号叫雷子，你就知道当初这两个人啊脾气是何等的暴躁啊。但是感谢主啊，跟随主哈。服侍主几十年之后，啊，就成了一个温柔的啊，充满慈爱的啊，常常劝勉人要彼此相爱，要爱神爱人的一个使徒哈。这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哈。那写作时间呢，是在主后85年到90年左右哈，是在写启示录之前啊，是被关在拔摩海岛之前啊。地点是在以弗所哈，他在以弗所一方面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方面在那边呢，牧养当地的教会，不光以弗所当地的啊，周边的教会啊，所以这本书的读者就是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包括以弗所。背景呢是在约翰老年的时候，在以弗所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有异端诺斯底主义起来搅扰教会有些人离开他们的当中，跟从这个异端。上个星期五哈，于峰姊妹已经把诺斯底主义有介绍过哈，这里再重复一下哈，他的思想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讲到人的两元论这个灵和体是截然分开的，灵是好的，身体是恶的哈。对于救赎来讲，他们是靠知识得救，不是靠信心也不需要得救之后有好行为啊。他们内部也有两个分支，一个叫克林妥异端。这个异端呢，认为基督是一个灵，耶稣只是普通的一个人把这两个分开来讲那另外一个异端呢，就是幻影说说这个耶稣基督并没有道成肉身所以到第4章的时候使徒约翰就告诉人怎么分辨这个敌基督的灵就是看他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就是针对当时的这个幻影说异端而讲的。那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在道德上，要么是走一个极端叫禁欲主义这个克制肉体好的，包括好的这些的欲望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纵欲主义既然这个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好的这个身体所做的不影响灵魂的事。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极端约翰一书可以分成6段 开头是一到四节第一章，从一章的五节到二章的11节，今天我们读的这属于这一大段啊，引进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啊，我们上个星期五有开始读哈，怎么跟神相交，怎么彼此相交哈，怎么有在光中的同行的爱的团契啊，这是这个。上个星期五我们就开始读的哈，第一个你要在光中行哈，要进入到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啊，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啊。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认自己的罪哈，不能只是说自己是信主的哈，要脱离我们的恶行罪行哈，认罪悔改哈，啊，不能说自己是无罪的，也不能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哈，这是进入光中。在光中与神同行的啊，重要的两个原则啊，所以今天的第二章的一节、二节是顺着这个思路讲到这个认罪这件事情啊。一章八节是讲到这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这个无罪的罪哈，是用单数的哈，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讲到人里面的罪性是与生俱来的哈，生来就是与神分离的哈，这是罪所带来的哈，这是。罪性来讲啊，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啊，一章八节这个罪是名词哈，一章十节的这个词是动词，这个动词是讲到我们的罪行啊，我们过去没有犯过罪啊，如果我们这样说，不承认自己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啊，所以这是不同的概念啊，一个是指着罪性讲的。一个是指着罪行讲的哈，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二章的第一节讲说，我们叫我们不犯罪。我小子们呐，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哈。那这是讲到他说话的目的，不是说我们真的一条罪都不会犯啊，这是说我写这些话哈，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让人。远离罪恶啊，脱离罪恶啊，进入光明，与神有这样一个光明中同行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哈，这是写这些话的目的哈，不是说信耶稣的人信了主以后不会犯罪。你看接下来他就讲说，若有人犯罪你看，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不犯罪哈，神的儿女重生的儿女哈，到了第三章讲哈，就是我们不会持续的。罪成了我们的生活的常态，哈，犯罪是依然是我们的习惯，哈，这个罪的问题好像一直在我们身上捆绑着我们，我们是不会处于那样一种状态啊，那是第三章讲的哈，但是第二章这里讲的是说这些话写这些话的目的是让我们远离罪恶，脱离罪恶，但是如果有人偶尔犯罪啊，软弱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这个要把这个罪的概念要分清楚哈。第一节、第二节呢，提到耶稣基督的两重的身份啊，用这个中保啊，中保是讲到说神与人之间那个搭桥的哈，他一手抓住神，一手抓住人，把两下带到一起，这叫中保哈，中间的连接啊，中保哈，那。不光是过去他做中保，如今他依然坐在中保的这个位置上啊，他在天上依然在为人在父神的面前在代求，这是他中保的职任哈。所以中保这个概念呢是比较强调哈，他在神与人之间搭起这个连接的桥梁，并且他今天依然在天上哈，为信徒在代求哈。强调他今天的指认啊，但这个挽回祭啊，这不是这个利未记讲的五种祭中的一种哈、啊。这个挽回祭蛮特别的一个词哈、啊，这个词呢只在约翰一书里面出现过啊，这里面第二章出现，第四章又出现过一次哈、啊。那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呢，是指着耶稣过去的工作啊，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哈、啊，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哈、啊，对这罪的审判一次永远的落到耶稣基督身上啊，所以这是挽回祭的观念啊。好，这都是针对罪来讲的哈、啊，这个如果我们犯罪，犯了罪啊。我们也承认自己的罪哈，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这个挽回祭的啊。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永远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哈，他今天呢依然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犯罪哈，脱离罪的辖制哈。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就是针对罪的哈，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当如何避免把恩典变成放纵犯罪的借口啊？神会赦免我们，神有赦罪的恩典，但是使徒约翰也特别讲，我写这些话。写给你们听是让你们不犯罪啊！如果有人犯罪呢？哎，有一个中保会为我们承担啊！神有丰盛的恩典，但是不要把这种赦罪的恩典啊，随时我们认罪，神都会赦免，都会洗净我们这样的恩典呢，作为持续犯罪的借口啊！所以我们问自己啊，当我们犯罪以后，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找借口，是掩饰，还是自责？啊，把自己的罪合理化，啊，或者干脆就逃避神，还是立刻的来到基督的面前啊，来承认我们的罪，来支取啊上帝赦免的恩典，然后立志啊不要犯罪啊，走这一条圣洁啊归主的这样一条的道路。好，1章5节到2章11节哈，第二大原则就是认识神的原则哈。从2章3节到2章11节讲到2条啊，我们怎么认识神啊？我们第一章里面就提到这个认识哈，是生命中的认识哈，是通过一种互动之间的生命的连接关系中的认识哈，不只是头脑中的认识哈。那第一个认识神的原则就是必须要顺服神。第二个呢是讲到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哈。2章3节到6节是讲到我们要顺服神啊，听从主的命令啊，遵行神的命令啊。他从正面讲啊，这个约翰书信就有这个特点啊。他一个问题从正面讲，从反面讲，用不同的方式讲啊，重复的讲啊，讲围绕着一个中心啊，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哈。从顺服神这个角度，第3节是从正面讲，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啊，通过什么呢？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为神而活，照着神的旨意去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他的旨意是何等的纯全、善良啊，令人喜悦的啊。所以是通过遵行的方式啊，照着行的方式，不只是头脑的理解啊。当你照着神的话去行，你真的切实的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姊妹，哪怕是那些得罪过你的哈，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你的人的祷告哈，不只是回避那些不喜欢的人，而真的是照着主的吩咐去爱啊，这是意志中的一个决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神，你就会认识神的旨意真的是美善啊，你会认识神的旨意真的是会改变人的生命的啊。约翰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呀，当初他心里没有爱呀，那些抵挡。耶稣的撒玛利亚人啊，哇，这个约翰看着就气，耶稣啊，你求父神降下天火来把他们灭掉算了哈、啊。你看他心中充满恨呢、啊，对那些不爱耶稣的人。但是到这个时候，啊，这个到他老年啊，服侍主一辈子，遵行神的旨意，他的生命就改变，他就有耶稣的那种的怜悯，耶稣的那种的温柔，耶稣的那种的恩慈的样式啊。所以这是认识神的。原则，你一定要遵从神的旨意哈。人若说，这是从反面讲的哈。人若说我认识他，哎，我也来教会呀，我也祷告呀，我也参与服侍啊，但是却不遵行他的诫命的话，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5节6节再回到正面哈，凡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啊，不是说他一点瑕疵都没有的那种的完全啊，这种完全是说就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那个目的啊，那个完全是朝着那个神的那个方向走啊，立定标杆哈，面向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哈，跑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没有像父神那么完全，但是呢，神就喜悦你啊，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就会成熟，这是这里讲的完全的意思啊，是一个走向成熟的一个生命啊，在主的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哈、啊。从此我们就知道哈、啊，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看到没有啊？ 主有命令，主也有榜样，照着他所行的去行。耶稣基督怎么爱仇敌，在十字架上为仇敌祷告，这是我们当效法的样式，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最近神有没有借着圣经、圣灵弟兄姐妹的分享提醒你顺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已经顺服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最大的拦阻又是什么呢？第二个认识神的原则就是爱弟兄这是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讲的新命令、旧命令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个旧命令从哪里开始讲？利未记就会讲爱人如己旧命令耶稣基督也讲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这一条命令不是新的，是旧的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耶稣为什么说这是新命令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不是新的，利未记就讲了，但下一句话是新的我怎样爱你们，这是新的这个爱的方式是照着基督的方式去爱，不是旧约律法的方式是爱到舍己的地步，是爱到舍命，是爱到这个完全的摆上自己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新的同时从这个约翰的口中讲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圣灵虽然这个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要爱神爱人爱人的灵魂这些我们都是常常听到，但是今天我们再次听到圣灵又会针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对我们讲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每一次读到神的话，你每次读到这个命令都是新的。这个命令的内容就是要爱弟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反复的讲，重复的讲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如果依然还恨弟兄，这不只是一种的这个情感的问题，是你心里的立志的问题如果你真的立定心志，像耶稣基督那样爱我们、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我们也这样去赦免别人、饶恕别人的话你才是在光明中与神同，这样才能够认识这位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这只是开始到后面他反复的会回到这个主题，神就是爱。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就会有耶稣基督的爱在你的心中你就会有这种能力，这不是人天然当中能够产生的不是很难，是 impossible。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你必须要依靠神的恩典，必须承认自己没有爱，必须承认自己没有爱人的时候，没有爱弟兄的时候是在犯罪。你反复的。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来求恩典，神会给你这个恩典的。所以最后这个问题为什么约翰认为爱弟兄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美德要有耶稣基督的爱不是从人里面生发出来，是主赐给我们的这是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美德。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就一定会有这种爱的，而是辨别属灵生命真假的一个重要标记哇，什么是真的得救？什么是没有真正得救？这是一个爱弟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标记哦。
我们就围绕牧师所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犯罪之后哈，那我们也讨论到说，我们犯罪之后，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是会很难走出来哈，就觉得好像犯了罪了然后就有些就远离神了哈。但是从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哈，主耶稣他为我们做了这个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它是它一次的挽回祭就为所有的罪已经复生哈。所以这个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犯罪之后愿意悔改认罪，主耶稣他是有这个能力来赦免我们一切所有的罪的哈。所以真的是就像大卫一样哈，我们也提到大卫的例子哈，他犯罪以后看到他的儿子死掉之后，他马上就又振作起来，开始吃饭哈，来到神面前，他的这个马上就悔改哈。
我们就是要相信主耶稣的他的这个赦罪的能力。好，当我们犯罪之后，一定是要马上的来到神面前来悔改认罪。好，重新的来信靠神。好，当然这个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神的这个赦罪看成是一种借口然后让我们持续的在罪里面不断的去犯罪，不断的求神赦免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认识神之后，仍旧在这个罪中行的话那我们以后的结局就可能就比之前更不好了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这个顺服我们好像这个问题没有谈论更多，那我就先分享第三个问题好了。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讨论这个分辨这个属灵生命爱弟兄的话那我们说这个爱丽丝姊妹跟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喜欢那些我们所喜欢的那就算不得什么那就像主耶稣他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雨露，他不仅是赐给好人，也是赐给歹人所以神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主耶稣来的话，他也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旧约的很多的律法比如说这个仇敌的话，不是以眼还眼，以手还手，而是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去为仇敌祷告为逼迫我们的去祷告然后主耶稣来了之后，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犯罪不光是我们表面上的我们的去杀人打人这些表面上的这个犯罪，他也更来了之后告诉我们，我们的还有一些罪是我们心里的罪我们心里对弟兄的姐妹的嫉妒记恨我们心里的那些个淫念，我们的贪欲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来之后，他是更好的成全了律法就像今天所给我们的这个新命令一样这个爱它更是不单单是口头上的一种说我爱你它也是要有实际行动的。而且主耶稣来了之后，他这个更是把这个爱化身给告诉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那一个舍己的爱。所以主耶稣来了之后，他对这个律法他的命令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所以其实给我们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如何去把这个律法律例上面所教导我们如何去做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更加完全了这个律法然后对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很好的去做那第二个问题我就留给其他组来分享
好，谢谢小平哈。我发觉这个我们组好像也跳过第二题哈，所以大家要思想哈，有一些是比较针对我们个人的，可能不便于哈在小组里面展开来分享哈。但这些问题呢，要放在我们的心中哈。啊，哪些事情神借着圣灵哈，借着环境哈，借着这些事情哈，真是提醒我们的地方，我们不要忽略哈。那正是神要向我们施恩的时候哈。要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要突破的那个拦阻的时候，哈，不要忽略，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可以胜过的，哈。
我们第一组也是就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就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讨论。那其实说到这个犯罪那牧师其实提到就是说，约翰他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他在写这章节的时候，他的思维就是他知道人的思维不是完全的直线性，是要反复听来正反来反复的来证明那。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再次知道，就是人其实对于这个罪的理解更多的时候就是说是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有神来作为我们的这个中保，因为他这里也提到了，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那就是义者耶稣基督，那既来作为人跟神的这样的桥梁，所以有很那么。那么在罪方面的处理方面，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了，那
反正神也会赦免，那犯一次也没有关系啊，大家也都是这样来给自己做一个犯罪的一个借口哈。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啊，约翰就是说，我们是否遵守他的诫命的话，就是要晓得是认识他。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认识他很重要。我们不单单是知识上的认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否知道，是不是真的活出那个真理，是不是真理在哈，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如果说认识他的话，那如果真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说，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他第六节也讲了，他是层层递进哦。那如果我们住在主的里面，那就该自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也就是说，你能够在行为上能够活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是不要轻看罪，就是我们人性都是有从这个叫什么与生俱来的，就是有罪性哈，就是与神隔绝，那我们都会犯罪，这里还指的可能是我们无意当中的罪，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也会有哈，这是不要轻看。那另外就是说，神的恩典在哪里体现出来？就是说，其实因为你犯罪的话，因为犯一些软弱当中的罪的话，神不让你绝望哈，不要因犯罪而绝望，因为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有很多人他犯罪以后，他可能就自暴自弃了，他可能就沉沦了。那神在这里就是说，我是你的中保，我的罪啊，洗净了你的，我的血洗净了你的罪的话，那其实可以给你有重新站立起来的机会啊，让你再一次的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然后你不再有惧怕，你真的是得那种真的自由。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主耶稣主动为我们承担了这样的罪，但是也不代表说我每一次我犯了罪，我就可以哦再犯。在这个地方其实牧师也举出这个王明道牧师他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就是好像你有医治的药膏了。但是你就每一次受伤，你就可以用这个药膏来抚慰，然后来这个伤口就愈合了。但是这不代表说哦，我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让自己用刀伤来伤自己啊，因为总会有疤痕留下来，总是有疤的。所以如果真正能够理解罪，然后是活在主里面，然后认识主的话，你会一次一次的警醒自己，不要犯罪啊，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提到，就是在这个就是爱弟兄方面啊，我们也有姐妹提到说，爱弟兄到底是哪一些弟兄才能称为是我们的弟兄啊？那实际上，除了主内的弟兄以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就是神也耶稣基督也举了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例子，那就是说，其实是所有那些神把他们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啊。这不单单是包括家人，也包括所有的主内的、主外的弟兄姐妹。那其实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也不容易哦。我们也知道，生活当中活出那样的爱来其实是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其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能活出来，能够去爱人。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的这个样子来哈，我们爱真的是不靠努力装出来，而是靠你生命，你不断的走在神的道路上你不断的有这个圣灵的引导，你的生命自然可以流露出来那样的一个爱的这个果子哈，像就是结果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真的是说他住在主里面的话，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啊，我不知道何牧师还有什
好，
么
非常
补
好，
充。
谢谢 Maggie 哈。当这个雅各哈，那个狡诈的雅各哈，逃离家的时候，逃到哪里去呢？遇到什么样的人呢？哎，神把他带到拉班那里哈，找了一个比他更狡诈的一个人来对付他哈。所以这是神的方式哈。所以我们常常希望我们遇到的某些人，干脆呀，就是不要遇到才好哈。他如果不出现最好哈。但是我们再往深处想哈，其实我们遇到这些人都不是偶然的哈。什么时候雅各可以离开拉班呢？20年以后哈，当雅各的生命哈被神对付以后，哎，神会把拉班拿走的啊，这个很奇妙哈。这些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你看， 是神在设计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好处哈，让我们在跟人的交往的学习爱，一定要在人群当中哈。如果这个人不需要你去忍耐去包容的话，你就学不会什么叫忍耐了呀。所以你如果求有更多的爱哈，哎，神会兴起环境，兴起各种各样的人来帮助我们的哈。
那在第一个问题就在讲说，这个就是扫罗的例子哈，陈洁姊妹讲到说，她说一个牧师讲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不断的犯罪哈，就是把耶稣就是把耶稣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哈，那在讲说扫罗哈，那扫罗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时常把自己的犯罪就当成一个借口哈，或者是说推脱。推脱给别人哈，而不是顺服人、顺服神哈，他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被神厌弃。然后因此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扫罗身上学到功课哈。当圣灵提醒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就是要立刻警醒，并及时来到神的面前哈，然后要认罪悔改。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哈，大卫也犯了很多罪，但是。就像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做的很多诗歌，就是当他在困苦的时候倚靠神的诗歌，也是当他在犯罪之后他也做的诗歌。那神如何在这样通过他的怜悯哈，然后就是得到神的赦免。然后在第二个问题啊，我们主要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目前在如何顺服神方面哈，我们的姐妹就分享说，在目前主要就是顺服家人，还有跟家人的关系哈。然后我们都分享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交托给神哈。当交托给神的时候，发现一切都比我们自己掌管的时候要好啊。那这里最大的拦阻往往就是不知。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哈，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所提醒的哈，那在彼得后书一章哈，他用两个提醒，就是说，那我时常要提醒你们，免得你们忘记哈。那因此这里就很容易就是体现出来哈，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不知道要顺服神，而是我们的老我，我们自己的骄傲啦、固执啦。以自我为中心的执念啊，而且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往往我们就是因为我会很坚持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认为我自己这样那样是对的，那别人这样那样是错的，必须要遵或者是去 follow 我的这个想法，那他才是对的，这就很难顺服神，那就是顺服自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我们的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哈。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爱弟兄的心呢，首先就是要顺服神。那我们的姐妹就分享到这个哈，首先是要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了以后，就像在第二个问题里面说，彼得所说，要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以后，无论我们内心里面有多少的这个与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有多少的这个叫什么过节啊什么的，但是当我们一想到要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活出爱。就像今天9到10节里面所讲，尤其是第10节哈，这里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那我的理解，在这里的光明，就是当内心没有恨，没有对过去的一些小事情斤斤计较，哈，小心眼呐，因为过去跟某个人的意见不合，或者因为一些不符合我的想法和计划引起的一些矛盾。或者是说呢，就放在心里，迟迟放不下，迟迟还记得那个人某某人在某一天、某个时段，然后做的一些事情不符合我的想法，不符合我的计划，或者是因为这个不放，其实这个就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其实是 是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哈。那这个就是约翰所提到的住在黑暗里面，因为不饶恕。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呢，虽然说嘴上说饶恕，但其实上行为上还是没有活出饶恕。所以那就是住在，那就是今天约翰在这里所讲到第十节所讲到的住在黑暗当中。因此我们就是这里就是约翰要提醒我们的，要让神的光照进我们。照在那个黑暗当中，才能活出爱弟兄的心。然后就像 move on。
好，谢谢橘子哈，非常好哈，紧扣这个经文的思路哈，顺着经文的思路哈，我们这样想过一次，讲过一次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洗净一次哈，非常的感恩。好，我们听听第三组的分享。
好，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从四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要以感恩的心。认识这极重无比的救恩，就会减少和避免以赦罪的恩典来践踏它。那第二个呢，对于牧者来说，就要讲全备的福音，不可断章取义，以至于误导，就不可只讲怜悯、慈爱、神的属性两个方面都要讲，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然后第三个呢，作为信徒的话。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尽早、尽快、快快地读一遍圣经，了解神的旨意。否则，我们就会断章取义，好容易记住，合我心意的，容易做出来的，而不去明白神全备的心意，以至于给自己找借口。所以，要认识真理，行出真理。就对于信徒来说，要尽快地读。那如果在犯罪的时候呢？神也有话哈，一定要及时认罪悔改，跟着属灵长辈，这个是一个关键哈。作为信徒，不是说我一得救，我一认觉知信主，我就真正得救了，我就已经好的无比了，绝对不可以哈，一定要警醒，更要敏感。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在觉知信主以后，读很快的读完神的话。就会对有圣灵入住哈，就会对于罪还没有犯或者是一犯了罪的敏感度就会增强哈，这是真正的被主得着的，所以求主继续得着我们。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理解和大家一样哈，都是恩典不是让人故意犯罪的，但是呢要避免在犯罪的时候两个极端，有人一犯罪就自责，就好像没有盼望。也有人呢，犯了罪呢，就推卸责任哈，不是自己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不认识神的一个表现，都是自以为大，因为自己实际上是战胜不了的，必须靠主得胜。所以像约翰的教导一样，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哈，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哈，最近有什么事情提醒了我们组没有分享，我分享一下哈，就像星期五。短宣队回来见证分享，有一个姐妹的分享让我非常感动。她就是去给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去祷告，同时呢，当她进入教会邀请她进来吃饭的时候，结果呢，她把污秽的一身也污秽了教会的洗手间，但是呢，这个姐妹她去洗去擦，她是在做什么？她是要在顺服神的爱哈。真的是舍己的爱，神有话说，当你把这善事做在一个微小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个顺服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我们可能经常是愿意做和爱我们可爱的人和顺我心意的人，而不会去爱一个肮脏、表面肮脏、无家可归的人哈。这个是这个周末对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育和提醒。我是顺服神的话，是断章取义的顺服，按我自己想要顺服的去顺服呢，还是真正的去顺服神这个大爱的旨意哈？那第二个这个顺服就是，如何顺服自己的配偶哈？作为妻子，神有话是要顺服丈夫的。而我呢，经常是还是要让丈夫听我的哈，这个顺服也是这个周末对我的一个提醒。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约翰认为爱弟兄是一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美德？
我们认为哈，三一真神就是爱哈，这个爱是总纲，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不可缺少的。那第二个呢，神造我们是为了爱我们，那爱我们他就有指令哈，要让我们也要学会爱，那我们就要去顺服神的这个指令，也要同时呢，在爱的过程中学习饶恕，因为主先饶恕了我们，这恩典是何等的大。那第三个呢，爱弟兄也是神的诫命。所以，我们顺服、遵守诫命，我们才可能去活出爱。我们活出了爱呢，才可能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怎么可能去完成神的使命？
有一位牧师曾经讲过，他说：“因为基督徒不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就自轻自贱，与世弗行。他们也不清楚知道基督的应许，结果呢，就最著名利，冷淡退后。他们也不清楚知道当行的路径，不知道当行路径呢，所以就徘徊歧途，不依神旨。”第四，就是不知道清楚知道得胜的方法，这就靠着自己，没有靠着基督的恩典，所以就汗如滴润，入畜不能。解围牧师就是王明道牧师，他说的这句话是100年前的，今天还是一样。今天我们读这句经文里面这一段，就好清楚地讲到这里了。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被赎的，是神的儿女。我们基督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就不会在这最终被 condemn。我们当行的路径是什么？就是要叫做主的话所行的去行。我们得胜靠什么得胜？是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非常的丰富哈。那这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啊，提醒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啊，跟这个约翰福音15章讲的是一样的内容哈。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啊。约翰一书
约
二
翰一
章
书
二
二
十
章二
八
十八
节，
节，
小子们呐，
小子们
那
呐，你们要住在真
道
理
里
里
面，
面，这
他若
样若
显
现，
现，
我
我
们
们就
就
可
可
以
以
坦
坦
然
然
无
无
惧，
惧，当
当
他
他
来
来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在
在
他
他
面
面
前
前
也
也
不
不
羞
羞
愧。
愧。
约翰
约翰
一
一
书
书
二
二
章
章
一书二
一
章
书
二十八
二章
节。
二十八节，天上的父，谢谢你啊，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棵真葡萄树，把我们连接到你的生命当中啊。当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神的话就会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祈求的神，你就垂听就回应，我们也就喜乐满足，而且能够靠着你多结果子啊。这是荣耀天父的名啊，感谢主为灵修聚会的这一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啊，这是专心的寻求啊，彼此的相爱，互相的配搭来服侍啊，借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结出好果子来啊，无论是在传福音，在家人当中，在举牌的服侍当中，还是在这个吴长老现在在哥伦比亚在那里短宣，主啊，都求你啊，这是大大的赐福啊，感恩啊，让你的灵充充足足的啊，赐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看自己为微小啊，看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境，都是主在其后要做事的，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定见。靠着主哈，随时随地的多方的祷告祈求，也靠着主多结好果子，让神的名得更大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